中华五千年，魏辩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东坡居士，宋神宗元丰二年十二月，素食因为被宰相王圭和王圭的亲信李定、舒坦等人诬陷，被捕入狱。后来得到朋友奔走营救，又得到前任宰相王安石由江陵上书求情，终于被宋神宗赦免，但是就罢免了实际官职，送去黄州看管。黄州即是今日湖北省东部长江北岸的黄江县，古代称为齐安郡。在宋朝，一些犯罪的官员往往被送去一些偏远地方看管，而这些官员都带有团练士、团练副士等等虚衔，没有任何公务，领取少量俸禄，受地方官约束，不可以随便离开的。苏轼在元丰三年二月初抵达黄州，苏轼的学生马正卿亦都不辞劳苦跟随苏轼到了黄州，替苏轼打点一切。而苏轼父亲苏洵的好朋友陈公拔有一个仔叫做陈燥，或者有人读做陈燥的，亦都住在黄州，经常探访苏轼。陈燥别字贵常，妻子柳氏嫉妒心好强，脾气又暴躁。陈贵常对妻子非常畏惧，因此朋友之间就将他怕老婆的行为称为贵常之癖。苏轼到了黄州之后，闲来无事，经常同朋友饮酒吟诗，或者游览黄州附近的风景名胜，不再过问朝廷是非。有一日，
先生饱食无一事，山补逍遥自满腹。
老师，
正卿，乜你嚟咗啊？
系啊，老师，
你嚟得啱啦。正卿，老夫呢几日又写咗十几篇诗稿，嗱，你不妨睇下。
哦，老师啊。不过学生有一件事想先同老师商量的。
有事同老夫商量吗？
是，老师一家人来了黄州之后，几个月来一直在佛寺里面寄居，实在太不方便
了。唉，那又有什么法子呢？我苏轼被贬黄州，身作楚囚，难道还想过些安乐日子吗？
咁都需要一处安身之所嘅。
安身之所？
冇错，学生已经替老师物色到地方。呢就系喺黄州城外东面嘅山坡，嗰度有几十亩荒地，本来系旧兵营嚟嘅，已经荒废咗好多年噶啦。虽然荆棘丛生，瓦砾遍地，但系如果稍时开辟，可以起几间茅舍，种一啲瓜果蔬菜嘅。咁点都好过寄居喺佛寺啊！
正兄，你讲得都好有道理，但系我系代罪之身，边度有咁多钱买田起屋呢？
呢件事老师无需忧心，学生已经同黄州嘅官吏商量过，呢片山坡只不过系荒地，如果老师肯费啲力开垦，收成之后按例立租。咁官府系可以通融嘅。
开垦荒地啊？
系咯。
好，我苏轼既然被贬到嚟黄州，成为齐安郡百姓，好应该效法农夫，自食其力噶啦。 几个月辛劳，我哋终于将一片荒山开辟成田园啦。
呢几个月老师实在太辛苦啦。
虽然系辛苦，但系我能够劳动下筋骨，向齐安郡百姓看齐，又何乐而不为呢？
是的，
况且呢处山坡可以眺望大江，风景都唔错啊。我已经决定改一个别号，就叫做东坡居士。
东坡居士，
冇错。
来探你啊！
啊，桂常兄嚟咗啊！失迎失迎。啊，桂常兄远道而来，有失远迎，恕罪恕罪。
子尖兄言重啦。
桂常兄请坐。
哦，
陈先生请茶啦。
多谢多谢。
桂常兄有咩事赐教噶嘛？
岂敢岂敢。小弟有几个月冇见过老兄，所以特登嚟拜访下啫。
哦，
啊，系啦，一班黄州嘅老友托小弟邀请老兄你游览赤壁噃。
游览赤壁？
系啊，喺黄州城西面长江嘅北岸有一片赤色嘅山崖，嗰度惊涛骇浪，十分壮观。
哦，
民间就称之为赤壁矶。相传是三国时代周瑜大败曹操的赤壁所在。
嗯，
来黄州的人个个都去凭吊一番的。
啊，真的？
是。
那老夫不妨去开下眼界了。黄州的赤壁果然壮观啊！
系啊系啊系啊！子尖兄，相传曹操的战舰就是泊在呢边江边，结成连环船，同周瑜对峙的。
系咩？
系。
老夫翻查过陈寿《三国志》，曹操的战舰由江陵东下，周瑜的战船。由下口西上，两军相遇的地方应该在下口以西，黄州就在下口以东，似乎方位不对。
但是这样吧，子尖兄，
啊，
故老相传赤壁是位于黄州的。
哦，既然如此，老夫亦都无谓理会呢处黄州赤壁是真是假啦。不如咁啦，大家饮酒赋诗，缅怀古人啦，好嘛？
哎呀，好啊，好劲！
子尖兄既然有咁嘅雅兴，就请你先咏一首啦。
系咯，系咯，系。
好啦，老夫就试下填一阙《念奴娇》，大家赐教。大江东去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。故垒西边人道是，三国周郎赤壁。乱石崩云惊涛裂岸，卷起千堆雪。 江山如画，一时多少豪杰。遥想公瑾当年，小乔初嫁年，雄姿英发，羽扇纶巾，谈笑间，强弩灰飞烟灭。故国神游，多情应笑我，早生华发，人间如梦，一樽还掠江月。
好，子占卿，好一句人间如梦。
人生在世，权势利禄都只不过是过眼云烟啫。我哋能够真正取之无穷、用之不竭嘅，只有江上嘅清风、山间嘅明月。夫人，朝廷有公文送到嚟黄州，安置我去汝州啊。
哦，子瞻，汝州接近汴京，睇嚟朝廷打算赦免你啦。
或者系啦，五年啦，我嚟咗黄州五年，一旦要离开，尤其是系黄州东坡。是我辛苦经营，由一片荒地变为良田，我实在有依依不舍之感。
世间悲欢离合实在太多了，你何必介意呢？何况你北上之后可以见子由了，应该高兴至系的嘛。
是呀、啊。是我又可以见到子由了。
是啦。
苏轼被贬黄州五年，终于在宋神宗元丰七年四月得到朝廷赦免，准许移居汝州。苏轼北上中原之前，沿着长江东下，先到江西云州探望弟弟苏澈。苏澈因为当年上书朝廷替苏轼辩护，受到连累，被贬云州管理酒税。云州即是今日江西省高安县。苏轼离开云州之后，再沿鄱阳湖和长江东下，沿途游览，途经庐山，在庐山西林寺提了一首名诗，就是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，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经过湖口石钟山的时候，又写了著名的《石钟山记》。去到金陵，即是今日南京市的时候，拜访当时隐居金陵的王安石。王安石劝他在金陵附近买田安居。在同一时期，苏轼的幼子苏顿忽然病死，于是苏轼上书宋神宗，请求准许他在江南居住，得到宋神宗批准。苏轼于是取消北上，改为去江南的常州宜兴县定居。没几耐，宋神宗病死，宋哲宗继位，反对新法的大臣纷纷回朝执政，苏轼亦都奉命出任登州知州。苏澈就由即溪县知县召回汴京，出任中书舍人。冇几耐，苏轼被召回汴京，出任翰林学士、知制告。但是由于苏轼不肯附和执政，被程颐等人攻击，称为属党。到了元佑三年三月，苏轼请求外放，得到批准，出任杭州知州。元佑三年七月，苏轼到达杭州。这次是他第二次去杭州做官， 第一次是在宋神宗熙宁四年出任杭州通判，已经是18年前的事了。
苏大人重临杭州，小民仅代表杭州的百姓欢迎苏大人啊！欢迎欢迎苏大人！
各位父老，老夫奉朝廷之命嚟到治理杭州，一定会为杭州的百姓谋福利。不会辜负圣上的大恩，不会令各位父老失望的。
咁就好了，咁就好了。
呢十几年来，杭州的变化的确很大，人口比以前增加了，市镇比以前繁荣，老夫真是替杭州人高兴。
苏大人，杭州人有一个隐忧，不知道苏大人察不察觉得到呢？
哦，隐忧？是哪方面？
苏大人有没有留意西湖的情况呢？
西湖啊？哦，西湖景色优雅，远近闻名。是了，十几年前西湖的湖面似乎大过今日好多噶噃，
系仲深好多添。
哦，咁即系话西湖日渐缩小啦。
冇错啦，
系西湖日渐雨生，今日嘅湖面只有大宋开国初年嘅一半。
哦，
假如唔再理会。几十年后，杭州就冇咗西湖噶啦。
冇错啦，杭州只有西湖，就等于一个人面上有眉目，眉目一废，人就会生计有损；而西湖一废，杭州人就会无以为生。唔净止数十里良田得唔到灌溉。运河的水源亦都得不到补充，而且泥土里面的咸气会逐渐渗透，居民连饮水都成问题的了。没了西湖，杭州亦都会随之衰落的了。
苏大人明白就好了，请苏大人设法替杭州的百姓治理好西湖吧。
这个的确是大难题，要防止西湖因废，必须先挖深湖底，清除淤泥，而且要每年整治，不能够停止的。
是啊，是啊，
但是这样需要很多经费，杭州的经费不足，老夫亦都好难解决啦，
请苏大人想下办法啦。
咁啊，
系啊系啊，
好啦，老夫先上诉朝廷，请求拨一部分经费应急。除此之外，官府可以鼓励百姓喺湖中种莲藕、菱角，征收租税，作为疏浚西湖嘅费用。而且规定百姓在收成的时候多挖湖底的淤泥，可以缓和下西湖的困境的。
大人明鉴，大人明鉴。
各位父老，朝廷已经批准了杭州治理西湖的经费了。
多谢苏大人向朝廷陈述杭州人的愿望。
哎呀，乜说话呢？老夫近日视察过西湖的情况， 发觉西湖的雨塞的确非常厉害。如果不好好处理那些淤泥，日子一耐了又会有因失的可能的了。
苏大人有什么计策？
老夫的想法就是将湖底的淤泥清理之后堆成一条长堤，由孤山连接花港，中间就留几个缺口俾湖水流通，上边筑桥方便行人居马，咁样长堤一方面就可以挡住由西山注入湖中的淤泥，而另一方面就形成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路，可谓一举两得啦。
是噃是噃，苏大人果然明见。好啦，咁我哋可以召集杭州嘅壮丁，按照大人嘅办法挖湖筑堤啦。
好啊。
苏大人，挖湖筑堤的工作已经完成了，西湖由一片竹泥沼泽回复以前碧波荡漾，全靠苏大人你关心民望，杭州百姓都感激苏大人啊。
各位父老，我苏轼来到杭州是奉朝廷之命为杭州百姓兴利除害，整治西湖是分内之事，各位父老又何必感激于我呢？
如果所有长官都好像苏大人你这样就太好了。我们决定为了酬谢苏大人你对杭州百姓的功德，将新建的湖堤称为苏堤。
啊，苏堤
系，我哋子子孙孙一见到苏堤，就会记起苏大人苏东坡治理杭州嘅政绩啦。
苏轼在宋哲宗元佑四年七月到元佑六年三月出任杭州知州，他在任内为杭州人做过不少有益的事，其中以疏浚西湖最受杭州人怀念。时至今日，苏堤仍然是杭州名胜之一，后世的杭州官吏亦都沿用苏轼治理西湖的方法，用淤泥堆填成为湖中小岛或者湖边堤岸，甚至在堤上、岛上建筑亭台楼阁，种植桃树、柳树，令到杭州西湖增添风景。元佑六年三月，苏轼奉诏回京之后，他为免介入朝廷纷争，上表请求外调，于是先后出任荣州、扬州、定州知州。到了元佑八年九月，新党再次执政，苏轼又遇到第二次政治冲击了。